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感谢主的看顾我们前面谈过这个出埃及记的最前面的两次之后，我们今天要来谈到这个十灾里面的第十灾哈。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对于这爱他的人，或者是拒绝他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慈爱。虽然就人的视角而言，好像神为什么要对法老这么的凶？为什么要让这些埃及人遭受这么多的苦难？但从我们上次所讲解的前九章，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埃及的法老还有埃及的臣仆渐渐的认识神，也不止如此，这些的灾祸并不只是为着埃及人而来，它更是为着让这个摩西渐渐的产生对神的信心。我们在第十章即将要结束黑暗之灾的这个施行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摩西而言，他很清楚的知道了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也知道，这个法老并不会因着前面所遇到的这一些灾难，就懂得向神来服软。我们有的时候在看见一些好朋友们，他们没有办法在各样的苦难当中来谦卑下来认识神，来亲近神。这个对我们来讲也常常是觉得很难过的事，但这就是选择。就如同这地方埃及的法老，做出一再的向神拒绝的这样子的决定，所以他所遇到的这些事情是他自己咎由自取，并不是神的这一种残忍，反倒是神的宽容。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害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这个地方神知道时间到了，当这一个最后的灾难施行出来了，跟前面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前面法老会阻止以色列人出去，但是当这一灾施行之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而且呢，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的下半句说，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从这地出去。所以那个态度的改变是180度的翻转的。原本是一直在那边扭扭捏捏的，甚至有一点设计想要硬留住他们的。可是当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他们会逼你们快走，快走，快走，不要再留下来了。第二节这里说，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当神的这种权柄大能施行出来之后，百姓们在这当中就会获得别人的尊重。这个尊重说起来有一点可悲，因为这个尊重是用他们的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可是这样子的尊重并不代表他们真的尊神为大，只是因为他们害怕了而已。在这地方讲到这个百姓会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前面埃及人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是厌恶的，所以不可能施任何的恩典给他们。在这个我们从第一章看到这里就知道，当时的不认识约瑟的新的埃及王，他们上位了之后，他们对以色列人是用尽了所有逼迫之能事，可是在这个地方却看他们为极大，看摩西为极大，这些百姓们也会被这个众人来施予恩典，是因为神的手段。摩西接着就为神来宣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第十一章的第四节讲到， 摩西说，耶和华说，约到半夜我要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一切一头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嚎声，从来没有这样，后来也必没有。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一场的灾难，这一场的这个死亡，会带走多少的人命？这个看起来是很残忍的一件事，但如果在这个时候，法老懂得赶紧的停手，其实不见得是需要遇到后面这样的灾难的。只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所以当法老做出了选择，他就对这个摩西提出了拒绝的话。哦，那所以呢，在第八节的下半句，十一章的第八节下半句，摩西气愤愤的离开法老出去了。在这个地方，其实摩西还是会很难过，或者说会很气愤于法老为何如此呢？可是这正是要施行神的恩典的时刻。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接下来是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有关逾越节的事情。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抹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束腰带，脚上穿鞋，手上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在这地方，我们刚这样读下来，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他需要做出一些相对应的安排。这个安排就是大家都要杀羊，来将羊羔的血涂于门楣上，而且在这一夜，要有随时离开的准备。所以在这里写到他们用烤的，那烤的在吃的过程中，这个手里要拿着杖，脚上穿着鞋，要赶紧的吃。这个要出埃及，这件事情啊，不能够在那边拖时间的，不能在那边慢慢来的。虽然神他的大能还是会帮助以色列人出得了埃及，但以色列人自己有决心要离开埃及吗？这是当时以色列人要下的决心。神告诉他们，这个他只要在这个埃及地上遇见了这个不管是人还是牲畜，一切投生的都要杀掉。那这样子对以色列人怎么办呢？第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在这地方他们能够得到神的这种保守的原因是，他们愿意将这羊羔的血抹在门楣上，而不要出这个门，在这一个门里面就是能够得到保守的。所以在这地方，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耶稣或者是使徒们，他们就会将这个 神的羔羊指向耶稣基督，这就是取用自这个逾越节的这个例子里面。在这个里面的这一只羊羔是为着他们这一家的人而牺牲的，而这羊羔的血可以保守这一家的人免于神的这种灾难。所以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可以是说是一个有关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预表。那当然在这里齁有提到苦菜或者无酵饼齁，这都有它的一些寓意在齁。这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齁，其实它是并不是那么的舒适的，它是好像在吃苦一样的，是要跟这一个原来的生活做一个离绝的预备的。好，所以这个例子齁成为他们将来永远的定力齁。这是当时在埃及来看齁，应该是埃及的这个月历的第七个月的时候，可是在以神的角度来讲，从此之后要把这个月定为正月。定为正月的概念就是日子从这个地方开始计算起。我们每个人齁有我们自己的肉体的生命的起点，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决心的加入了这个属灵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起点。那我们就与原来过去的生命来隔绝了。当然我们仍然在肉体上是延续的，但是在这个内心，在我们属灵的这个层次上，我们是复活过来的。好，这个是我们在新约里面会理解到的事情。那接着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第十二章的第十五节之后，摩西继续跟他们吩咐说，以后你们要吃这个无酵饼七天，头一天要把这个酵从家中除去，因为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除掉。这地方开始一直到第二十节，他所交代的是未来的逾越节要做的七天的这个除酵的过程。但是在待会我们会看到，他们其实在这一夜吃了羊羔之后，他们就出发了。那他们的这个除酵的动作在后面在旷野中来进行。那当然后面在旷野中他们也不用真的去做这个除酵的动作，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原来所居住的这个埃及地。但在这里他还是有交代，我们看十七节，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为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家个人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这样的交代就代表他们接下来要过的一个日子是一个无酵的一个状态。所谓的酵齁，在后来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里面，他就会谈到这是象征着罪的存在。当我们愿意脱离了埃及，当我们愿意这个成为神的选民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立志过一个无酵的生活。当时他们用的是七天做一个代表齁。这个在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日原则上都是用七天在做这个计算的齁。这样的七天代表着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的周期，或者说是人的一生齁。那二十一节，摩西就召了众长老来，把这一切的话交代了他们。第二十二节齁写到，拿一把牛膝草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好，这个在用牛膝草沾血，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有谈到，这是一种赦罪的一个表征齁。那从这个地方也再一次的交代他们，神要巡行击杀埃及人，而你们如果能够躲在自己这个有沾了羊羔之血的门里面齁，一直到早晨， 那这样子灭命的齁就不会进到你们的房屋里面来杀你们。那第24节，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节。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到了第12章的27节28节，你就会看见，原来前面的九个灾殃，不只是对于法老的一个提醒宽容，也是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预备。我们在第一灾施行之前，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人面对他们所遇到的新的压力，哇，他们甚至跟摩西来生气啊，觉得摩西你为什么害死我们了。可是在这个地方齁，当摩西再一次的跟他们讲这件事，要求他们做的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他们而言，他们怎么能够想得到我们竟然有一天出得了埃及呢？所以照理来讲，如果在一开始就跟他们宣布这些事，他们可能不见得能够愿意按照摩西所说的去做。可是在这个地方，他们经过了前面九灾，所以他们已经知道啊，我们的神真的是有能力的，我们的耶和华是把我们分别为圣的神。所以在这个地方，当摩西亚伦这样吩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而百姓愿意低头在神的面前下拜。这一段的故事到了希伯来书的第11章28节有特别的提到，摩西跟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因着信而守逾越节的，这也是信心的见证人的之一。所以那一夜29节开始，就是那一夜真的施行了接下来的事情。耶和华在半夜把所有埃及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一切头身的牲畜尽都杀了。哇，这一杀哈，整个埃及嚎哭起来了，因为没有一家人不死人的啊，每一家人对自己的长子一定都是很重视的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哇，这所有人都哭起来了。31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你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啊。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效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一再的提及要夺走埃及人的金器银器，对不对？在这里齁，真的埃及人很愿意啊，通给你们，你们赶快走吧。为什么？其实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思考这一件事，这并不是他们趁火打劫。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他们所做的功，为他们所受的苦，难道不值得这些吗？而且这些金器银器其实是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过去所做的错而付出的代价。而这些的金器银器是神特别交代要带走的，为什么？在后面建造会幕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些的宝物都成为了建造会幕的材料。所以神在做事情是很有计划的，他老早把需用的为百姓预备好了。第37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这个60万可能在当时他们其实本来大概就知道自己的数量，那在民数记的时候他们也有在数点过百姓，所以他们知道有60万。60万的男人，60万的男丁，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我们讲一个基本的小家庭来讲哈，我们现在大概都是一男一女，然后跟着两个孩子，这是差不多现在的家庭。可是，在以前的时代哈，一个最基本的家庭一定不是只有两个孩子，所以一个男丁哈的所谓的一个男丁的家庭，那个在配比上，可能1:56哈，五或者六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你要把这60乘以5以上，才是当时整个以色列的人口数，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们当时出埃及的时候，这一队200-300万人的这个队伍是非常的多的，200-300万哈，也许我们可以去试想一下，以台湾为例哈，台湾的这个台北市哈的总人口数就是200多万人。哦，那新北市呢，大概在300万人左右，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数是非常多的啊。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你想一想那个队伍有多么的浩大。那当时他们又带着自己的牛群、羊群，哦，那带着这些生面团烤成的无酵饼，他们就被催着离开埃及了。所以他们接下来过的日子当然就是一个无酵的日子啊。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让面再做发酵的工作了，这是神为他们预备的日子，但这也是他们感受到神恩典的时刻。第40节，以色列人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军队的浩荡，其实是神的恩典，但神称他们为军队，耶和华的军队，这就象征着后面神要他们做的事。就神的眼中，他们是要为神而征战的，但其实这一场的征战是神替他们打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哈，我们会慢慢的在对于圣经的了解当中，你就会渐渐的意识到，我们要跟神同行，愿意为神而战，而神必定为我们打这一场胜战。接下来我们看12章的后半段哈，在43节以后，当他们出去了之后哈，摩西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哦，这个外邦人哈，不可以吃这些这样子的羊羔哈，那可是如果这个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哈，你们在吃这个羊羔的时候，也不要带到外面去哦。这里都有做一些的交代要求，这在我们今天圣餐礼的时候也会参考这一些的交代要求哈。那第51节，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第13章，当他们来到了这个埃及的外面了，已经离开了埃及了，在这路上，第三章的第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效的饼都不可吃。”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这里哈。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的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的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好，我们再继续往后看哈，14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们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感谢主哈。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辖制，就如同在这里哈，摩西一再表达的，这是神用他大能的手将我们从这地方领出去。我们在进入了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救恩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是神恩典大能所造成的。其实我们原本是没有能力脱离的。 这并不是我们聪明厉害懂得选择，是神愿意救我们。所以你要常常的纪念这日。好，所以在第一个大能的时候，他强调的是每年的这一个日子，你们要来守逾越节。而第八节是在这日子，你们还要交代你们的儿子守这个节日。到了第十四节，将来你的儿子长大了，他可能会反问你，我们为什么老是要守这些节日？这时候你就要告诉他，这是耶和华用他大能的手帮我们带出来。感谢主，今天我们常常在神的恩典中来思想他的大能，并且将这样子的这个恩典和这样子的道理教导我们的孩子，回应我们孩子的疑问。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常常的保守在神的爱中。求主耶稣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逾越节的这内容来明白神救赎的大爱。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将我们的眼睛闭上，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与祈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的带领与帮助，让我们能够从罪恶中来脱离，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之中。主啊，我们愿意按照你所吩咐的，常常纪念你的恩典，并且将这样子的恩典传扬出去，告诉我们自己的儿女，让他们与我们一起保守在你的爱中，让我们能够将来都在你预备的永生里面享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的荣耀。我们借由摩西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让我们可以学习了解我们自己是何等的幸运，也求主耶稣不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纪念这样子的恩典直到永生。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
耶稣，我爱你，愿将一生献给你，因你爱情比酒更美，因你话语比蜜甘甜，因你赐给我甜蜜福气，是你在万人中将不需要